第14章，纯粹的信心。神迹不需要巨大的信心，只需要一个纯粹、诚实无伪的信心。当门徒们求耶稣增加他们的信心时，他的回答和马可福音11章非常相似。使徒对主说：“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”主说：“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，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”路加福音17章5至6节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是在说，伙计们，你不需要更大的信心，你们的信心足够了。如果你们的信心只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，那么不用碰一棵树，就可以把它连根拔起。只要对他说话，他们就能让他离开。然后他继续以奴隶为例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，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，快坐下来吃饭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路加福音17章7至8节。耶稣说，当你有一个奴隶，你使用他们，问题不在于你没有足够的信心，而是你没有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。如果你能理解这个，他就能回答你的一些问题，比如，我知道我相信，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？这不是因为你不相信，而是因为你同时相信和不信。你克服问题的方法不是试图获得巨大的信心。如果你相信神会医治你，那就足够了。如果你相信神会医治你，那就足以看到死人复活。如果你不屈服于来自你感官的所有消极、怀疑和不信。这一类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是因你们的不信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进食祷告，它就不出来。马太福音17章20至21节。传统上，人们教导这一类的鬼只有靠祷告和进食才能赶出来。你会听到人们谈论，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的鬼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在处理它之前，我们需要进食和祷告，我们需要护育祷告链，因为只有一个人是不能够完成这件事的。我们需要成百上千的人同心合意才能看到事情发生。有些人认为神是有限的，如果我们向他祈求，天堂里所有的灯光就会变暗，不是这样的。这节经文并不是说某些鬼比其他鬼更强大，也不是说某些鬼不会回应耶稣和奉他名的信心。你必须加上进食和祷告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第20节的句子主语是不信，他们的不信才是问题所在。因此，这种不信只有通过祷告和进食才能除去。马太福音17章21节，他不需要一个巨大的信心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心。然而，这些类型的不信是很难处理的，你必须进食祷告，让他们出去。无知、错误的教导和自然。不信可能来自于无知、缺乏知识。有些人从未听说过神迹，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，他们在自然的世界里长大。他们从小被教导物质世界就是一切，他们被教导没有属灵世界或任何超自然的东西。这种无知就是不信，它会阻碍信心。你可以去找那个人，告诉他们神的话，但是会受到阻力，仅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者知道这些。解决这种不信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真理。如果他们能在一段时间内接受真理，真理会让他们获得自由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约翰福音8章32节。第二种不信来自于错误的教导，不是缺乏知识，而是错误的知识。我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， 我被教导说，神迹随着使徒一起消失了，而神今天并没有做这件事情。这是一种错误的教导，让我拒绝神迹，并基于此不相信神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告诉他们真理。现在，无知比错误的教导，也就是怀疑，更容易克服。你必须将错误的教导除去，然后开始接受正确的教导，这更困难，但基本上是一样的过程。你告诉别人真理，如果他们相信这个真理，他们就会获得自由。但是，第三种不信，自然的不信，来自你的五官。耶稣在这个被鬼附的男孩身上谈到的正是这种自然的不信。耶稣说，哎，你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它就不出来，或作不能赶它出来。马太福音17章17至21节。当他们把这个男孩带到耶稣面前时，他跌倒在地，打滚，口吐白沫。他们就带着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马可福音9章20节。显然，这些门徒以前见过鬼被赶出来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。他们的感官看到的和听到的开始产生与神所应许的相反的想法、感受和情绪。主说，你们可以赶鬼，我给你们能力制服一切的鬼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马太福音10章1节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、权柄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。路加福音9章1节。门徒们说话了，但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使人觉得这个鬼没有反应，所以他们的感觉中流露出不信。他们有信心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说话，并且对于没有看到医治实现感到困惑，但是他们仍然对自己的身体感官过于敏感。第六感，你的五官并不邪恶，神把他们赐予你是为了做好事。你需要你的五种感官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。如果你看不见，就很难四处走动。如果你开车带我去某个地方，我希望你能按照你所看到的去做。我不希望你凭信心开车，我希望你用你的五种感官。然而，有时神会呼召我们所有人去做违背我们五种身体感官的事情。当神要求你做一些违背你五种感官的事情时，你会如何回应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与神的关系。你有没有花时间和他在一起？特别是在祷告和进食的时候，你需要花时间接受来自灵界的信息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将发展你的第六感，然后你的大脑就可以训练对信心做出反应，就像它对五种感官做出反应一样。训练你的大脑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希伯来书5章14节。你的五种感官可以被训练来分辨超越其物质和自然能力。你可以发展出你的信心的第六感。如果有人失明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瘫痪不动的？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了，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要去的地方。不，他们开始学习更多的依赖其他感官。 他们能闻到、感觉到和听到的。他们会用拐杖或导盲犬四处走动，他们会记住穿越房子的路线，他们的大脑会通过更多的依赖其他感官来弥补视力的缺失。如果你在进食和祷告时花时间与主在一起，你可以训练你的大脑回应信心。如果你花很多时间与主在一起，你会开始看到神迹，你会看到神以某种方式拯救你，你会开始听到神的声音，并且有证据证明属灵世界的真实性，你会有物质的证据证明神的话是有效的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信心对你来说就像第六感一样。所以即使你在肉体上感知不到与你所相信的一致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也可以被训练说，好吧，我看不到、尝不到、听不到、闻不到或者感觉不到，但是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与主在一起，看到他在这么多场合出现，我知道还有更多。这就是第六感。你可以到达依靠信心的地步，就像一个盲人依靠他的听觉和感觉仍然可以四处走动。你可以到达不受五官感受限制的地步，但是这并不容易发生。